讲了以后很后悔上个礼拜没有跟你们一起去啊 camping 啊，啊，真是愿神祝福我们啊。今天是父亲节啊，我想啊，这有没有加菜啊？啊啊！想起父亲节，我们发现这个，因为常常这个时候我们都出门，啊，已经很多年没有在这里过这个父亲节了，啊，因为我们的服侍呢，常常在这个时候都不在，然后呢，有些节日我们常常不在家里哈，也蛮多感触的，啊，蛮多感触的。但是呢，也让我们想到，就是说啊，在一个家里面啊，这个跟孩子相处是一个蛮夫妻的一件事情啊，中国人讲有夫妻，我妈妈以前常说有夫也有妻哈，换句话说，孩子的家里都不是天使哈，啊，有时候是天使，有时候是另外一面哈，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孩子虽然不一样，但是呢，不会因为孩子不一样，我们就把他划分在这个家庭之外。除非这里有问题的人，对不对啊？所以虽然我们的子女会有不同啊，但是呢，我们做父母的在家里面，我们都怎么样接纳，都接纳啊。那今天我们要一起的分享一段经文呢，是在罗马书十四章啊。这其实要讲的是从整章一直到十五章，但是我挑中间的一段，我们稍微来念一下，有点印象哈。我们翻到罗马书十四章，我们从十七节啊念到十九节。罗马书第十四章，从第十七节念到十九节，找到我们一同来念，请。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儿下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和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好，那这段经文实际上在保罗写罗马书是最后了啊。那在这里呢，其实保罗写这一段经文是对教会来讲，而且是讲的跟教会有关的事。那在这里不像其他的一些经文呢，提到的一些问题，像吃喝的问题哈，还有这个守节期的问题哈，他不是因为罗马教会有什么问题他才讲的，所以显然这里讲的这段经文是一般性的，而且是跟各个时代的教会大概都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这段经文里面看看神要跟我们讲些什么话。那我想我们家里的孩子是各式各样的，最近我们碰到有两个家庭他们的孩子很有意思跟中国的一般的孩子所要pursue 的 career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呢前天我跟他见了面，这个小男孩蛮可爱的，他跑去纽约念书你猜他念什么？他的主修是 jazz 爵士钢琴，在 Manhattan 的这个音乐学院学爵士乐的钢琴奇不奇怪从中国人的角度讲起来是蛮奇怪的那另外一个家里呢很有意思，他的儿子呢数学不太好，那对中国人来讲，这个学好数理化跑遍天下都不怕的家长呢是非常的担心，但是他音乐非常的好他写的谱的曲居然被这个迪士尼这个乐园拿去来用，才小学所以你就看见在家庭里面很改革，其实我很高兴在中国家庭里面不是每个都是 engineer 那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个发展所以让我们看见在家庭里面真的小孩子都不一样的，但是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同样的呢，我们的教会实际上是永生神的家，也是个大家庭所以在教会里面呢，你也会碰到跟你很不一样的人不要以为奇怪，要为此来感谢神，因为神是丰富的，把各式各样的人放在我们的当中。那在这里的教导呢 叫我们要去接纳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当然我们在教会的绝对的真理上，换句话说就是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明该做或者不该做的事情啊，这个没有 argument 哈，这些事情我们不可以妥协的。那下面要讲的也是保罗在罗马书下面要讲的这段并不是讲到这些最基本的真理啊，他乃是讲到一些事情在圣经上提到但是不是很明显的提到是不是很明显的啊，所以在这些事情上呢，我们应该有一个容忍心，就说大家可以看法不太一样的啊。我记得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呢，有人提出来这个听起来是振振有词啊，但是你去细想的话也蛮奇怪的。他说呢，凡是圣经上所提到的，我们就去做；凡是圣经上我们没有提到的，我们都不要去做。同不同意？哎，这个听起来很合道理的啊。所以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就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奇怪在哪里呢？一夜之间呢，所有这个大教堂里面这个 pipe organ 啊，就是这个风琴啊，统统丢到河里去了。原因是什么呀？圣经里有没有风琴？没有风琴，所以怎么样呢？圣经上没有的我们不做啊。这个呢听起来好像很极端的一个例子，的的确确在历史上发生啊。所以保罗在这讲的不是突然的啊，换句话说，圣经上有的事情他没有讲的那么绝对的事情呢，的的确确我们弟兄姐妹中间应该有这个度量去接受去容纳的。那在这段经文里面讲，你看过的话哈，保罗提出两件事情是在当时罗马教会里很平常很会遇到的，就是到底是应该吃素菜呢还应该吃肉，到底是不是有些节期应该守还是不应该守。那当时罗马的教会很可能是因为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所以他们会发生这个问题。外邦人从来不知道你的这个犹太人节期是怎么回事啊，那犹太人觉得我这个节期是从旧约一直教起一定要守的啊。那犹太人对吃东西很讲究的啊，不是像中国人那种讲究哈 是就是有在利未记里讲的是有的东西可以吃有的不可以吃啊，所以他们在饮食上就有些很多的这个规条。所以换句话说呢，就说在一些圣经上没有很仔细规定一定很重要的话呢，就让我们有这个包容的心啊，包容心啊。所以假如我们干涉到管理别人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不管还好，越管越糟啊，有时候甚至于会伤害到别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会提出来，我想神的圣灵感动他啊，他所记载的事情不但在当时会发生，而且需要有教导，我想即使到今天我们也会遇到。所以首先呢，他在第十四章一开始他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换句话说他强调一件事情，有一些人我们要来接纳，但是我在这里稍微要解释一下，这里讲的信心软弱的人是有他特殊的你从上下文呢是蛮特殊的啊。所以在这里呢，他讲的信心软弱的人并不是讲到对于神的信心软弱啊，也不是对于救恩软弱啊，就乃是呢，是因为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因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当他提到吃肉和吃素菜还有这个过这个节期里面，他没有责备他们，只是说这些软弱人你们要接纳他们，不像在哥林多前书，也不像加拉太书或者哥罗西书里面保罗用责备的口吻来责备他们不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显然这些所谓信心软弱的人呢，乃是那些在圣经的教导的真理上呢他有些软弱，换句话说他没有看见整个真理的全貌，或者真理背后所真正 带出来的含义是什么，他们可能 不明白啊。所以这里讲到信心软弱的人，乃是对于那些真理比较不太老练的人或者是不成熟的人啊。所以这里是指的这样的人。那换句话说，他们对于圣经的教导的一些知识还不够了解的完全啊，所以才会引起这些事情来。那所以呢，假如他 真的了解这完全的话，就知道在某些事情上的的确确神给我们一些自由的空间啊，自由的空间。其实我们蛮容易了解的，好，当我们在带小孩子的时候啊，常常会给他很简短的规矩要去守，因为小孩子应该是讲长篇大道啊，他听不懂的。比如说不可以一个人过街，你小孩子小的时候会不会教他？会哈 啊，不可以一个人过街啊。但是到十八岁，你说不可以一个人过街，你会这样讲吗？啊，不会了，因为他怎么样？长大以后他有怎么样？他有判断力了啊，有判断力了。所以在这里所指的这个软弱的，就是在这里，就是在对一个，所以我们教小孩子不可以一个人过街，乃是为他的安全的问题，而不是说在于不可以一个人过街这个本身的事情上。那所以在这里讲的信心软弱的是，乃是知道对于真理的一些事情教导上，他不有完全的全貌啊，而引起的啊一些问题啊。以前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很有意思啊，那时候我们教会啊碰到两个牧师，其实在中国教会里面都是蛮被神用的牧师哈，一个是神保罗牧师，一个是陈其明牧师。那这个姐妹就有一次很感慨的讲。哎呀，他说这个我喜欢神保罗牧师，因为我问他一个问题，他马上给我一个很直接的答案，你要这样去做啊。但是呢，陈其明牧师呢，他说把我头都搞昏了，他说你也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他说我只要一个答案，叫我怎么做就好了啊。那你就知道你对这样的姐妹你跟他讲道理有没有用？没有用，那是很可爱的姐妹。不，没有意思要贬义哈，就说有人对于真理的一个了解啊，在这个知识上他还不够完全啊，不够完全，所以他就会，中国人有句话就拿着鸡毛当令箭啊 ，very honestly， 他是很真实的这样做啊，但是他没有看见真理的全貌。所以保罗在这劝诫我们怎么样？像这样的人，我们不要去 argue。第一件事情就接纳他，就接纳他啊！这个不是在一些得救的真理，关于神的真理上有问题，乃是在一些我们待人处事、做事的方式上的真理上，他有些出入。那这些我们就来接纳他。原因是怎么样？这种事情在教会里常常发生啊！很多教会分裂不是因为真理的不同，当然我们大家都会扛出真理来，其实基本上都不是。都是这些保罗在这提醒我们不要为这些事情花功夫的这些像鸡毛蒜皮的事情上啊。有人说就是因为这个教堂的钢琴应该放到哪里就可以教会引起分裂的啊，这真的有啊。所以这都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注意的。所以保罗在说对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接纳他啊。那接纳的时候为什么呢啊？保罗提出很多的理由。他第一个呢，我们的神都已经接纳他，我们是谁，我们可以不接纳他吗？对不对？神接纳到教会来的是神定的规矩，凡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怎么样都是接纳，都是在主里的，是不是啊？虽然他有些怪脾气跟我不一样，但是怎么样，他是神的儿女啊。啊，所以第一件事情保罗就提醒，神都接纳他，我们是谁，我们一定要去接纳他啊。所以不要去 argue 啊，这个是一定要去接纳的。而且呢，神也接纳了我们 啊我们常常不大去回想自己啊，难道我们都是那么完全的吗啊？神都接纳我们，理当我们应该去接纳。在早期的教父啊，这个叫做奥古斯丁的，他讲了一句非常贴切的话，跟这段经文很贴切的啊。我先用英文 quote， 然后再试着翻译哈。他说 ：“In essentials, unity; in non-essentials,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啊，换句话说，在基本教义很重要的事情上，我们一定要合一的啊，这个没有妥协的。但是在那些不是最基本紧要的话呢，我们应该有自由空间，但是在一切的事上我们都要有恩慈。 In all things charity 啊，这是非常贴切的一句话，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会有不同啊，重要的这个信仰的观念我们当然一定要一致，但是那些不重要的我们应该有空间 但是不论处理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有神的恩赐啊，都要有神的恩赐。所以我们当我们接纳一个弟兄姐妹，虽然跟我们的看法有些事情上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应该接纳他是主里的一位弟兄一位姐妹。不但在这样上要接纳，我们应该还要和他有 fellowship 啊，应该有 fellowship。 你知道常常因为跟我们不一样，假如我们就开始划界限的话，这样子弟兄姐妹常常会被摒弃在外面。假如我们把他接纳过来，而且也包含在我们的 fellowship 里面，他因为我们这样的做，他能够在主里面得到鼓励，能够真正的享受到在主里面的平安慰和温暖。你要改变一个人吗？这是最好的办法啊！自然而然的，他在主的爱中，主的团契的中间，他会成长的。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这是所以是软弱，是因为他对神的一些道理不是完全的明白啊，他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啊，所以他才会坚持嘛啊。但是呢，在主里的爱里面，我们接纳包容的话，他才就慢慢会成长成熟，而且变成刚强的。同时呢，保罗也提醒我们，其实轮不到我们去论断别人。轮不到我们去论断别人，因为这些软弱的后面所谓坚强的弟兄呢，中间有个落差，落差在哪里呢？这些所谓软弱的弟兄姐妹，乃是因为他对真理或者对于这个知识上面他不完全，所以需要在知识上的教导。但是那些所谓坚强的人呢，其实更需要的是爱心，要去爱心里面怎么样去包容这样的弟兄。那在这个十四章第四节里面，他说你是谁竟敢去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我们常常去批评别人，去管别人呢，以为啊，我可以帮助你，让你能够 健全啊。这里保罗提醒一下，嘿，慢点，轮不到你啊，你有什么资格去论断神的仆人？他也是一样属于神的，要去服侍神的啊！你以为你这样去可以把他一把扶起来吗？保罗提醒说，神自己会做啊，用不着你去担心啊。这里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关心别人，乃是叫我们要注意不要去论断别人。论断这个字听起来比较中性一点，你把它翻成比较露骨一点的话，实际上就是什么呀？批评跟定罪。就是批评和定罪啊，这个是神不要的。那这里提醒到仆人的第一个职责是什么？是不是就管别的仆人？不是的，仆人第一个责任是服侍你的主嘛啊，所以保罗这里隐射是说，你不要去管那闲事了啊，你基本上你最重要，你怎么样去爱主，怎么样去服侍你的主啊？那至于别人的事情呢啊，你基本上不是你的事啊，那。其实这种事情很容易做，这种事情很容易发生的。你们还记得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面这个主耶稣对这个彼得说，这个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讲了几次啊？三次啊。这个彼得这个心里是在很得安慰啊，痛哭流涕啊。但是你发现没有，一转身一看，约翰在那里，这人将来如何？看见没有啊，前面主还跟他讲把你挽回回来了，好啊，高兴不得。然后一看啊，他因为主耶稣跟他讲说，你以后要神要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对不对？然后他马上不是想起来，哦，主啊，我要在这怎么样跟你，他第一眼看见就是旁边的约翰啊。主耶稣回答的蛮严厉的，还记得吗？这人家说跟你怎么相干呢？跟你什么相干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接纳一个人，基本上我们是要从心里面去接纳啊。我们不要去做这个论断的事情啊，不要做论断的事情。因为怎么样呢？当我们去论断、批评别人的时候，实际上呢，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的。每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的啊，第十节啊到十三节里面啊，都要站在基督台前的。我要提醒一下，这个站在基督台前不是说我们是不是得救的问题啊，这个是对基督徒一个工作的审判 啊，不是这个是不是下地狱到天堂的这个审判啊？我们信主的人不会经过那个啊，乃是在这个审判的台前，是神要看我们的工作的啊。因为这个字原来是在教会初期的时候，那些在希腊的运动场上，它有个台子呢，是所有的裁判都站在那里的。那裁判呢有两个工作，一个呢就看来参加比赛的人有没有犯规，犯规的话就要把他 disqualify 啊，然后呢要给这个得胜的人这个奖赏的啊，这个裁判就做这个事啊。那所以保罗就用了这个当时他们熟悉的一个概念，就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实际上都要来到神面前，要在这个审判台前，神要来看。那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到的时候怎么交账啊？怎么交账？所以我们应该注意的啊，乃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啊尽到力去爱我们的神？是不是很忠忠实实的照神的话去做啊？照神的话去做。所以呢，基督徒中间不要觉得我们一定要 uniform 啊，我们都知道合一跟统一是不一样的。Unity and uniformity 啊，是两件事情。合一表示我们中间可以有不同，但是我们的心智是怎么样一个。这个统一呢，乃是大家穿一样的制服，剃一样的头，戴一样的眼镜啊，那里面是不是合一就不清楚了啊。所以在这里，基督徒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在教会里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可以有不同的一些 conviction 啊，只要在我们最基本的认识上大家是一样的啊，那些是允许的。其实是神的一个，对我来讲是神的一个恩惠。因为怎么样，大伙都一样，你不觉得这个生活很 boring 的啊？我不知道你喜欢跟你一丝一样的个性的人生活在一起，喜不喜欢？喜欢吗？我不知道你怎么，我是不喜欢。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夫妻两个人好像是一个是天南一个是地北哈，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吸引的。神就是要在我们中间兴起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才会变得有声有色啊，才会有声有色啊，才会丰富嘛啊，都是黑白，这个看起来很难看，对不对？啊，你有彩色啊，而且不同的这个 different shade of color 啊，那看起来是更丰富。所以基督徒可以允许啊 disagreement 啊，就是有不同意的啊。这个英文里面有讲的很有意思，但是我们不可以 disagreeable 啊，就是难以相处、不可理喻。我们可以跟别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不能跟别人不能相处啊，所以。可以有不同，但是我们在不同的中间，我们可以在一起的啊，明白吗？啊，这个是保罗，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啊，在那个时候就会在罗马书里面写给罗马的教会。其实这个问题是罗马教会有历史历代都有，今天也照样有啊，希望我们教会没有，都会有的啊，是很容易发生的，乃是我们因为大家都不够成熟。对于神的真正的教导，他的知识不够完全，不够老练，所以我们就常常会坚持一些我们所看到的，而不懂得神的丰富有多大。所以我们可以 disagree， 但是不要 disagreeable， 就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不要做到一个程度跟别人不能相处，就是只要不同我就不跟你在一起，这个不是神的心意。那所以因着若要去接纳，我们有几件事情啊，千万记得不要去做。第一个呢，不要去论断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事情，就是 controversial 的事情，不要去争，不要去争，因为这种事情你争了没有结果的，不是说谁对谁错的问题，因为是不同看法的问题，就好像说什么叫做美，你能争吗？中国人讲的再好不过，情人眼里出西施，对不对？你看的不好，我看的漂亮的很呢，对不对？所以这种事情就是这些，就说这些controversial 事情，尽量避免去争，不要去吵这种事情啊，这个完全没有意义的。其实呢，乃是要 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态度很要紧啊。那保罗在这里记载这段里面，让我们看见两个极端，那些不够成熟、就不够老练的呢，因为他整天抓住这个教条啊，所以呢，这些不守教条的呢，他说你不属灵。啊，那些比较有老练的说你这人真是这个井底之蛙啊，你这么多的道理都不懂，你只抓了那一小部分，就轻看轻视这样的人，所以这两个都不对，这两个都不对啊。所以啊，在里面我们不要为那些这个有争议性的事情，我们不要去花时间啊。那另外呢，就要。不要再把这个绊脚石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前面，因为常常我们因为争论这些事情啊，常常会让别人来跌倒，让别人来跌倒啊，因为这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啊，有不同的做法啊。假如我们坚持的话，我们常常会让别人因着我们的坚持而跌倒。不但跌倒，甚至于他这里用了很严厉的话，甚至于可以毁坏神的工程。这什么意思呢？甚至于因为我们让一个人跌倒，他神在他的身上本来应该可以建造的，反而都被你这样一搅局以后怎么样失掉了。本来他对神对很爱神的，对弟兄姐妹很热心的，就是因为你这些讲的这些话让他的上当，让他觉得很灰心了。神明明在他身上可以建造的，继续往下面建造的事情怎么样就毁灭掉了。所以千万记得，在我们教会中间会有不同的意见，会有不同的看法，我再强调是在那些难以善修的事情上会有，但是我们要去接纳这样子，要去接纳这样子，因为神都接纳他们，我们必定要接纳，但是尽量避免引起这种争吵的事，尽量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啊，更不要让人在主里面被建造的这些工程都被毁坏掉。那是第一步是要接纳，那不但要接纳，我们第二步还要来彼此的来建造。你会发现在特别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很强调在主里面我们在爱中建造自己。建造这个字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字根呢、啊，是就盖房子啊，盖房子都是要有条有律有序的再盖起来的啊。那所以呢，是我们必须要除了接纳之外，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彼此的来建造啊 ，edify 啊，彼此 build up 啊，去让我们在主里面的知识更清楚，让我们的爱心更增加。所以在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得到造就，这是他这里要提醒的。他说呢，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情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这是第二方面，要彼此建造，追求和睦。刚刚祷告里面提到这个诗篇，他讲到兄弟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你会发现从头到尾神的教导里面就要弟兄姐妹和睦，就要弟兄姐妹合一啊，在保罗书信你去看好了，常常讲到和睦跟合一，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世人的面前彰显我们属于神的呢？我们是彼此相爱和睦同居的，因为世人就是因为鸡毛蒜皮小事就可以翻脸不认人的，但是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虽然我们有的事情上不一样的意见，但是我们可以仍然和睦的在一起，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这也是在教会里面神要让我们能够彰显能够看见的一件事情。首先我们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基督徒呢不可能单独的，有人说呢，从来没有一个单独一个 perfect saint， 因为一个真正在神的这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圣洁成为一个这个成熟的基督徒的话，他绝对不是单独一个人的。所以中古时期那个修行呢，那个实际上是根本跟圣经教导的是有出入的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常常要在一起的啊，是一个团体。所以我们不可能单独在一起的 啊，但都在一起的。也因着这缘故呢，所以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都会影响到别人。啊，千万记得，我们基督徒不可能单独生活。既然生活在一起的话，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都会影响到别人。千万记得，啊，都会影响到别人。所以我们可能因为不小心会绊倒人，我们可能不小心会伤害到人，我们可能不小心甚至于妨害别人的成长，所以千万要信。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不能只是说，哎，我觉得很好啊，啊，这个台湾这个现在常常，感觉很好啊，这个不能基督徒不能说整天我做的或所说的事情单顾自己，我感觉很好，啊，基督徒不可以的。虽然你这些事情没有错，但是，啊，你要注意到，你要更注意的是，我做这件事，说这话，对别人有什么影响？对别人有影响。单这些事情的对错，并不能够决定最后。啊，这个有时候这个对的事情可以蛮可怕的。啊，我记得在60年代还70年代，那时候正在 promote，要这个绑这个安全带。而且叫人呢要 drive defensively，啊，就说我们在外面开车呢，啊，要很小心，要 defensively， 这个中文不知道怎么翻，要 defensively，啊，就是要常常防备别人，你不犯规别人可能会犯规的，啊，所以他那个下面那个标题很有意思，啊，他说 You are right Yes But you are deadly right，啊，换句话说，你虽然你没有做错，但你不是很小心别人开车的话呢，你的结局是 deadly， 是这个双这个双关语哈。所以真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单独的，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会影响别人，所以不要单单顾我做这个没有错啊，我是对的。Yes, you're right, but you're deadly right， 因为你因着你说这件话，做这件事情，你可能影响到别人。啊，所以在主里面，要注意到，啊，我们，不可以单单顾自己的，啊，不是单单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与别人相处的时候呢，啊，特别在这一段经文提到两件事情我们要平衡的，一个是在属灵的知识，一个在和在主里面的爱心，这两个事情要平衡的。我们不能单单强调我属灵的知识是对的，但是你缺乏在主里的爱心。啊，这个在教会里面是行不通的，因为知识是很好，是也必要的，但是我们 go overboard 的话，就是过分的话，反而是一件害处。你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8章里面就讲了，说知识呢是叫人自高自大。啊，这里他当然是讲到知识的负面的一面，啊，并不说知识不好，知识是很好，但是怎么样？假如我们整天抓住这知识的话，你只会自己 puff up， 觉得哎，我知道了不少。我常常劝弟兄姐妹，很多人有的很爱主，他这个读圣经啊、查考都非常的好。这个有一个要小心的，就是说常常这样做的人，他有时候会怎么样？就是因为他圣经知识很多很好，以后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骄傲，觉得你看这个你也不懂。你知道这段经文是你是哪里讲的吗？啊，前面是从哪里来的吗？啊，碰到这种弟兄姐妹，我有个很好的办法，叫他出去传福音。你知识好吗？感谢主，去传福音。这种人一传福音呢，他就发现书到用时方恨少，对不对？啊，常常去查考圣经，觉得我知道很多了。对不对？你看这个我也记得，那个也记得，啊，但是你真的碰到战场上要一对一的时候，人家问一个问题你不见得会了，啊，所以知识是很重要的，但是主里的爱心也是很重要的，两个要配合，啊，所以单单有知识，会让我们泡泡会自高自大。他说唯有爱心呢能够造就人，啊，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特别我们在教会里相处的人，啊，其实这个半斤八两啊，大伙其实都不是那么老练啊，所以大伙都有这些，因为对神的话不是那么完全了解啊，所做的事或讲的话都欠妥当的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相处呢？那些在圣经的知识上或者这个对神的知识上不够完全的人呢，我们真的要有爱心来包容。 那些觉得自己很坚强的人呢，拜托多在主里面有爱心，多在主里面有爱心，去帮助别人。所以真正解决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从爱来出发。前几天在看到一个这个TV 的这个 program 叫做今夜有话要说，我们是第二天重播的他 interview 一对夫妇蛮有意思的，是在 Warner Creek 的一对夫妇，是基督徒那这个先生呢，他起先开餐馆，在 Warner Creek 开餐馆非常的成功而且连锁店开了很多，很可惜的后来染上毒瘾。他有二十年毒瘾，他老婆都不知道。他说我是天下最狡猾的人他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他有一天，他女儿是个老师叫他到学校里帮一个什么会在印尼可以教我们怎么煮菜，所以他很高兴就去做了。但是呢，那天大概也太高兴了，就把西装呢忘了挂在这个厨房里。原来他口袋里面有吸毒的东西。就后来匆匆忙忙拿着衣服的时候呢，这个吸毒东西就留在厨房里。就后来走了，后来一摸不对，赶回来。这时候他女儿也从学校里赶出来来找他。他拿到手上，他爸爸这是什么东西？他的支支吾吾讲了半天，他女儿说：“他说你不要说谎，这是吸毒的，是你用的。”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最后他女儿讲了一句话，这个吸毒了二十年的人，他说好像晴天的霹雳，让我那天开始整个人震撼。他说爸爸我爱你。道理这个吸毒吸了二十年的人他都知道，吸毒不好要怎么戒毒他都知道。但是真正给他最大的冲击是发现他虽然吸了二十年的毒，但是有人还是爱他。有人还是爱他，很感谢神的他是没有经过这个戒毒中心的是他的太太孩子还有教会人为他祷告他现在已经五年多了完全戒掉了。所以要挽回一个人，爱心常常比知识更有力量更有力量。所以我们在彼此建造的时候，知识很重要，但是爱心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刚刚我们念的这段经文呢，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彼此建造的时候，我们不可以 lose sight 就是我们人有时候这个，我常觉得人常常有时候要站出来这个中国人常说这个旁观者清是很有道理的。我们整天埋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看不清楚事情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刚刚念的那段经文呢，就有点这个味道。就什么味道呢？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相处，你要小心什么东西最重要洋人有句话 Don't major in minors Don't major in minors， 就是换句话说，不要去花时间在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上面那刚刚我们念的那几节经文就是提醒我们，他说怎么样呢？他说神的国不在乎什么，是和只在乎怎么样公义和平和在圣灵里面的喜乐。换句话说，神的国看重的是什么？不是这些表面上的事情，你要守节期，你要吃这个，不可以吃这个，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不是神国要讲的。神国重要的是要 keep 神的公义，在弟兄姐妹中间有和睦，然后在主里面有喜乐。这个是一个教会里面你要去看的，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公义，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和谐，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喜乐。 Don't major in minors， 这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就是在彼此建造的当中，我们要用爱心在知识上成长，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光放错地方。神看重的是我们活出来的是不是能活出神的公义，在我们彼此中间是不是有和睦，在主里面大家是不是喜乐。假如是这样的话，你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你守节期也可以，你不守节期也可以。这不是我们要整天去盯着去追你有没有守这个节日。重要的是在我们中间有没有神的公义，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彼此相爱的和睦， 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助力的事了，这是我们应该去注意的，这也是保罗在这提醒罗马教会的啊。所以 Don't major in minors， Don't major in minors。 那所以靠着主的力量，我们啊，知识上长进，在爱心上也长进，其实每个人都需要成长，都需要长进啊。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啊，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的身上，因为神允许我们有这个自由的空间，我们就不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别人一定要这样啊，这不是神的心意啊。因为回去了 major in minor， 对不对？我们叫 major in major 啊，神要我们是要公义、和睦和主力在圣灵中的喜乐。那最后他在十五章他知道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保罗就劝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的榜样就是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喜悦，乃是求别人的喜悦，不求自己的喜悦，乃是求别人的喜悦。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在主里面要建造的时候，常提醒自己一件事情，我说这话，我说做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造就对方，是让别人得到好处，而不是自己爽一爽，骂人家一顿以后自己很爽啊。但是要想一想，我做这事情说这话，别人是不是得到帮助啊？所以要彼此的建造，是要让别人得到益处啊，彼此都得到益处。同时呢，也告诉我们，是这些事情是困难的，但是让我们回想一下，你要到圣经去找，圣经里常常把一些在困难中间忍耐的这些故事、这些教导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合一，怎么样彼此建造的时候，借着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能够有耐心，能够有坚韧。最后啊，他叫做借着祷告，让我们在主里面可以合一，让神得荣耀。借着祷告，让我们在主里面可以合一，让神得荣耀。所以这整个段里面，让我们能看见啊，保罗虽然是对的一般人来讲，但是我相信他的教导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一样有帮助，因为我们要犯这个毛病啊，太容易了。甚至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常常去看耶稣基督的榜样，借着祷告，让我们借着神的话，让我们有力量能够保持在主里的合一。最终的目的，我们在这地上要做一个合一的见证，让神得荣耀。千万记得，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神得荣耀啊！我们在地上吵得乱七八糟的话，最伤心的是神啊！最伤心的是神啊！愿主来帮助我们啊！记得一件事情 ，major in major， 不要把我们的目标重心放错了。神要我们的是要让神得荣耀，让我们活出他的公义、和平和在圣灵的喜乐。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谢谢你的话，教导我们今天如何在这里加重耐心。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也知道我们的不足，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有这位圣灵可以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给我们力量。我们也有这位我们这宝贵的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常常能够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好让我们每天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以耶稣基督的模范来鼓励我们，来规范我们。愿主祝福在座的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定义一个心智，就是我们做事说话都要让主得到荣耀。愿主的保守祝福常与我们同在。